学佛法会有会产生方便啊。我们同修说，我未来要去关心这些这个年轻朋友，哎呀，他为了要使这个年轻朋友能够安心的读书，他要跟要有方便门来跟这个同学讲话，你好好读书，这些问题可以不必考虑啊，我们可以帮助你，你好好安心，哎，他就好好安心了，是不是？有方便门。我们的同学说，有一个小孩子书读不好，他也不太读书，但是他认住了，给他帮助了。可是呢，他用电话里头跟他讲，你的功课有真的你用功了吗？他说我用功了，可是我读不会啊。那你总是有一个地方开始啊，稍稍用功一点他会好啊。你喜欢什么？那也许跟他讲说，我喜欢英文，那好，你就开始去读英文，你去补习英文好不好？我给你出一点补习费。哎，他就真的去补习英文，就没有想到补了一两个月以后啊，在学校那个分数一考，考到八九十分啊，他连老师都跌破眼镜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他开始有信心了，然后他别的科慢慢成长了。我们说这就是方便门，方便门是生活的创意，方便门是我们用了我们的佛法的慈悲心来以后，在生活里头自然就产生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呢，在这个教育上啊，我们常常看到蛮多的这个家庭哈，父母亲是爱小孩子没有错，可是缺乏慈悲心，这个爱本身啊，他没有真正能够慈跟悲。所以慈呢是能够给小孩子一块快乐，悲呢是能够拔除小孩子的痛苦。你如果爱护小孩子是用慈悲心去爱，那这个爱是有能力的爱。如果你这个爱只是执着的爱，那你没有方便门，没不能表现慈悲，那不行。所以爱小孩子一定是，我们看着小孩子成长，成长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呢，一定要弄清楚，一个小孩子哈，他的成长历程是很痛苦的事情。你看吗？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拉长是痛苦的事情，他坐不住，跑来跑去的，那个肠子一天一天的拉长，他内心里的也是动不了，你一定要他坐得乖乖的，那怎么对呢？那好，他学一个东西不会了，他在学第二次是痛苦的，你要能体谅他，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一看他学不会就说他不用功，你应该很聪明的，你这个是不对的，要用能够欢喜的相处，能够帮助他把困难克服掉，这是有能力的爱，是慈悲心。所以智慧跟方便啊，我们学会了佛法，透过了智慧，但是一定要表现出来这个方便门。有了这个方便门，我们就会创造我们的生活。方便门事情太多了，你日常生活里头，你说我到底是晚上念佛好还是早上念佛好？有一天听到一位法师说，当然是早上念佛好啊，心清啊，早上早点起来念好。他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就不协调了。为什么不协调呢？因为他过去都是晚上念，早上睡晚一点，现在呢早上爬起来念，白天呢头晕晕的啊，开始工作也出问题了。他就去问说，那我练完佛以后反而脑子头昏脑胀呢，这佛号怎么会练完了头昏脑胀呢？他问到我了，我跟他讲到底怎么回事，练佛号还会头昏脑胀，那一定有问题，你告诉我怎么回事。你问清楚，他跟我讲，他说早上啊四点多五点就爬起来练佛，要成佛嘛，是不是？我说哦，你成佛是有成佛，可是你没有方便法门呢、啊、他说怎么方便法门？他说改成你晚上练可以不可以呢？你晚上的吃饱了又没事，不要看电视嘛，九点多开始练，还练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白天你应该睡到，原来睡到六点多你就睡到六点多，很好嘛，这就是叫做方便。有担当的人懂得方便，有担当的老师也会告诉你怎么方便，但是绝对不是以方便作为就近，方便是调试的，所以生活上可以调整的，但是念佛这件事情不能变，是不是？念佛的虔诚心不能变，但是 你可以调整。有人讲说我身上如果没有带那个念珠哈，那么我就练不来了。我说那好啊，那你就带个念珠吧。他说带个念珠，现在我们在军队里头不准让我们带念珠，因为我们最近在演习，他怕我们这个念珠去绞住了。我说那你就暂时不要吧。那可是我觉得很不方便啊。我说那很简单嘛，你要练念珠的时候，你想念佛了，就手里面拿着无相念珠，一串看不到的无相念珠，哎，你还是摸起来好像一粒一粒的感觉，你摸摸看。我教他，你不要这样，你本来好像有一粒的，你要多大力就有多大力，你摸摸看，试试看，这就是方便力。所以我手上常常拿的是这一串无相念珠，过去我也常常带着，有时候上飞机我也带着一条念珠。我在那里练的时候，那空中小姐跟空中先生，有一个空中先生特别看一看，他对我笑笑，他问我你怕吗？我说我怕。他说不用怕了。我说不，我也怕，我还是怕。我怕什么？我不是怕飞机掉下来，我怕我的正念断了。我跟他这么说的。所以要注意，你先拿着一个无相念珠其实很好的，你练的时候一样可以练。我问你，你那条念珠108，或者是这个十几颗的这个，你这样摸，我问你，你那条念摸的时候，你真正会运用它吗？我看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用这一串念珠，是不是？你这串念珠每波，这个是菩提子，每一个菩提子代表一个智慧，这智慧是无量无边的，是自随觉的智慧，随觉的智慧是每一个力，这一力代表一个智慧，这一力拨过来的时候，不是拨掉烦恼啊，是菩提子拨掉，用菩提子来拨掉一个烦恼啊。有人解释说，这代表108颗的，是代表108种烦恼。我每次拨一个，那你每一次都在拨烦恼啊？不是，它是菩提子，这个菩提的心来拨掉这个烦恼，每拨一个，所以其实你一天呢，只要拨掉一个烦恼就很了不起了。你一直在那边拨那么多，要拨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把一个烦恼拨掉，我一个智慧进来。那好，人的念头，人的平常生活当中，种种的念头来，种种的念头去，拨过去。所以你念这个念珠，所以每一个念珠拨一个，你拨去过去一个。你练完了以后，这一圈你10几个拨过来，你27个拨过来，54个拨过来，108个你拨过来，你是拨一圈以后，你自己检讨，你拨每一粒拨一棍的时候有没有杂念跑进来。先是有杂念把它拨过去，到最后是你拨完了以后有没有杂念产生来。你拨了一圈，这拨完了一圈到了底的时候，你自己看看这段时间你的杂念有没有 跑出来。通常你那个小的这种放在手上的这个小念珠，你拨了一圈，阿弥陀佛这样拨了一圈，你的杂念有没有进来？如果你有进来，这一圈不算，再来一次。你一圈拨过去很好，那你就戴在手上，就不必再拨了，这一次成功。你能够这样子真的拨了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子拨着十几粒拨过去，心里面很正觉很清醒的，杂念没有来，那么这一圈足够你受用了。你再拨第二圈还是如此，那你就更受用了。通常是一圈下来杂念就来了，就来了。为什么？所以那个念珠本来就是一圈108，半圈54，再来27，是这样子来的。他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这个小圈子的，你如果你用27的话，你就要4倍，是不是？那4倍就是练了一圈，练了这样108颗，练完了没有杂练，一圈就行了。你那个嘴巴讲个不停，有时候还骂人，那还拿了个念珠在你数， 你们这属什么啊？念佛啊，注意，所以念佛也有方便的，方便要知道念佛原来的法义，这个是它是一个菩提主菩提子，你知道练一圈杂念没有来，108颗练下来没有杂念，很了不起啊，你就很成功了。其实在家居士练那个13粒的几粒的，你看看那是你摸真的把它练完一次以后有没有这种能耐，试试看，这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平常就可以，有时候身上拿了这个念珠啊，你内心里头觉得有一点啊矛盾冲突的时候，念珠拿起来拿在手里头就马上产生那种清凉感，这就是你念佛练的成功了，它已经变成你开始在受用了啊，这些东西都是方便的东西。那么愿呢，就是这个有一种就是我们人生大愿的问题，你啊有这种愿力要往生极乐净土，也不止如此，你要有这个愿力让自己过一个愉快的一天。所以早上起来哈，先给自己告诉自己说，我愿意今天活得高高兴兴的活这一天，而你今天真的能够高高兴的活这一天，你已经很受用了，你还要什么？钱能够使你高高兴兴吗？有人讲说有钱就可以高兴，有钱的人不高兴的人太多了，照理讲你现在也不能讲你叫穷啊，你比起40年代你现在是员外啊，是不是？并不见得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愿力很重要，早上愿力自己活得好，我愿我自己人生活得充实，我愿我自己保持清净心，我有这个愿力啊，让我的心住能无所住，这个愿力很重要，常常发这个愿，小愿变大愿，大量大愿变无量愿，这是像一片光明一样，是这样子的愿力。那么愿跟力，有愿就有力，有愿就有生命力，有愿就有生命力。所以我们愿意往生极乐净土，我当然就是要去修十波罗蜜，十波罗蜜就产生力量，所以生命是孔武有力的。学佛的人学完了以后变得很脆弱，到处想逃，那一定学也是学错了的。学佛学完了以后应该是哪里，哪一个地方需要我的时候，哪个地方我能去，我能做什么东西的，我朝那个方向我自己有愿力去做，而不是在逃避啊，他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愿力去做一些事情，愿力去做布施，愿力去做完成自己生命的使命。愿跟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愿才有力。不过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愿呢，有些愿呢都是一种欲愿啊，心欲野心很大的欲愿啊，这种愿不好。愿呢必须是由我们的清净的心所发出来的愿才好，所谓的清净就是说没有染杂的心，我们根据自己的因缘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发的愿，那个愿力才好。千万不要跟着别人跑，别人说什么我们跟着什么，要一切要反归自己，依自己现在这里的条件记得。所以过去有给各位讲过马祖的弟子啊，大珠慧海弟子来看来找来拜访马祖啊，唐朝的是马祖大师。这马祖道一呢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说越州的大云寺来的。他说，你那么远跑到这边来，舍去你自己的宝藏不顾跑到我这里来，我这里什么也没有。讲完了，要是一般的人被一讲就糊涂了，可是大珠慧海毕竟是已经修持的有一定的成绩出来了，一定的水准了，他就马上问说，师父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我大珠慧海的自家宝藏。他说，就是站在这里讲话的这个，就是他一切具足，用起来非常方便。这一讲呢，大都会还恍然大悟。所以无论你的工作是一个上班族，你的上班的地方是在企业单位呢，或者在公务员呢，或者在学校呢，或者是自己做生意呢，你的那他是你的道场，他是你的因缘，你是从那个地方去修行，从那个地方去学佛，从那个地方去发愿，从那个地方产生力量，所以一定是在你那个地方产生力量，这个学佛才是正确，这心才会专一。 如果你学佛，你心里面呢是在做生意，可是你又想着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佛可以成，那你糟糕了。你到底就摇摆不定，说我到底是要做生意还是要成佛？我告诉你，做生意就是成佛，是在做生意那个地方去成佛，在做生意那个地方去学习啊，做这个企业本身的道理。我们最近企业界实在是也有一些在改变呢，比如说像这个最近呢，我知道大概今年工业总会他们要开年度的大会，他们的主题就摆在关于企业跟善这件事情相融的问题上，这就是一种进步，这就是一种他们开始有这种愿，那将来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这就是一种社会的力量，就是愿力，是这个能从前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方便、愿力，那这个最后的这个智慧就真正会圆融。所以这十个波罗蜜修行就要从这十个波罗蜜开始的。其实我们光是谈一个布施就可以写一本书，我们光是谈一个持戒也可以写一本书，不止一本书，你去看四分力有多少，你去看梵王经就是一部经，是不是？梵王经那其实就是戒律，所以一定要传梵王戒啊，这个出家一定要传梵王戒，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持戒也是一个很重要，忍辱那到无生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功课，精进人生的光明面也是一大的功课，禅定也是，智慧也是，方便也是，愿力都是。所以最后的智慧圆融十个波罗蜜，这就是修行住。你有这个居心，愿意去修行，修行以前讲过的，师父的解释最简单了、修行的意思就是修正行为，这是他最简单的解释了。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明白了嘛，你原来的行为里头有错误，就把它修正过来嘛。用什么来修正？当然用十波罗蜜来做标准，来做修正嘛，是不是？每天只想到自己那个勺子老摇的要往这边摇的，那既然摇不进来，那何不摇给别人吃啊？那别人也会摇给我吃啊。其实你不觉得我们生活就是这件事情吗？你的衣服那生产的材料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你自作自用吗？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广告很好玩，它都是自产自销。如果生意只是在做自产自销，我想也是有问题的啦。这当然它也是一种噱头啦，小生意大概可以自产自销啦，但它不能称为大企业，是不是？大企业一定是结合力量，是不是？就是各种不同生产的力量结合而成的。那么人本来就是这样，互相的喂补，互相的喂食啊，能，这就是一种行为上的修正。我们很容易就生气，我们很容易自己就失去平衡，我们要修正，修正让自己能平衡，要像滑翔翼一样，自己能够随时修正这两个翅膀，能够飞得高也可以滑翔得远，这就是修正，时时刻刻都要这样子的修正的。好，这就是这个十波罗蜜。十波罗蜜是修行，可是自随觉也是一种修行。什么叫自随觉呢？就是我随时随地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都从那里觉察到而得到智慧啊，这件事情太美妙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件事情是最美的事情。你看吧，我碰到一件难题，我会从那个地方自随觉；我碰到一件令我觉得很喜悦的事情，我会从那里心生警惕；我碰到一件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我在这个地方我能看出它里头有如意的亮点，这事情很奇妙了，这叫自随觉。其实我有蛮多的啊，在做这种心理諮商的技巧上，是从佛法这里引出来的，不是西方的东西，不是的。你看吧，你跟一个人谈话，你跟一个小孩子谈话的时候啊，那么特别是在教育上，父母亲跟自己子女谈话的时候，老师跟孩子谈话的时候，你要帮助小孩子自随觉， 要帮助小孩，我们自己也要自随觉，我们才能帮助小孩子也自随觉。自怎么随觉？每经一事，从那件事情里头能够觉察到那个做事的道理，叫自随觉，叫自随觉。每经一件事情，我们在那里找到了我们生命的亮点，叫自随觉。我们有时候哈、啊，小孩子啊，在家庭里头，或者是我们跟朋友相处，乃至于家庭人的相处，你觉得家里有一个人，他跟我们相处的起实在很不高兴，让我们不愉快，可是呢，我们却从来啊没有从他身上学到东西，我们只是觉得他最好不要这样，可是我们没有从他身上学到可以东西，所以我们从来不愿意去接纳他，我们没有自随觉过、嗯、没有。正如我刚刚说的嘛，一个人最悲惨的事情是什么？是一个人变两个人了、啊，他在讲话的时候中间就会插播就来了，他告诉他，他会还会责备他，他还会来责备他，嗯，叫他不要讲，而且还会跟他讲话来责备他，脑子里头就这样子，但一过去他好好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呢、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你要看看这件事情，你现在也逃不了他，他跟你做朋友已经做定了，那好吧，你就是共命鸟啊，你要好好的，有什么事情都分他一部分，哎，你要好好带他吧啊，他也蛮好的，你靠谱啊，别的东西也既然有他了，别的东西已经不会再来了，嗯，你已经保证平安了，嗯，那你好好的对待他吧，所以没有那种墙把他脱开的，无所谓这件事情，你看看无心是最了不起的修行。无心是最了不起，你从这个地方自随觉，本来从灾难里头还可以看到这个自随觉，这是人生修行里头最难的，比修十波罗蜜还要难的这件事情啊！啊，所以随时随地都能善理哈、啊、察觉，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是今天啊，这个去买一个很漂亮的手表，哼，才戴一天哦。洗手的时候湿掉了，拿起来放在那里，把它擦一擦，跟人家讲话就走了。等到回来的时候，这么漂亮的手表丢了，那你一定会觉得很难过，是不是？哎，你就是说这个手表丢了，这个手表值几十万呢，这太可惜了，你觉得很难过，是不是？但是呢，你去旅行的时候，每一个人通通遇害，只有他没有遇害，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没有那个表。他是很这种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的啊，有时候说哎呀气死了，这班车子没有赶上，我跟你讲没有赶上一定也是有好道理的，你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就好，人生活是一个活的，你要调你的心去调，那是一种随自随觉，但是在自随觉里头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自随觉来的，你看印这种现在做这种哈、啊、可以粘贴的这种纸啊，这种纸是什么来的呢？这种纸是他们在研究某些物质的时候发觉有一种胶，产生这种胶，这种胶粘了以后呢，拿起来还可以再粘，就因为这样，他还没有想到说把它放在这个纸上变成可以随粘随拿起来而不会掉的这张纸，当时也没有想到啊。但是呢，他倒是在他们的研究会上发表说我有这样一个胶，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呢？大家想啊，另外一个人就帮他想出来了，就是把它涂在这里可以拿来拿去，这就是很好的一种秘书用纸，所以拿去给好几个秘书去试用，秘书说好极了，所以这个东西得到了专利，而且这张东西，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它赚真不少钱呢啊！这种东西我们叫做自随觉，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了，他自随觉，这很多的觉察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是去过纽约，去过两次，我不晓得，我没有去经过 去特别去观察，纽约过这个纽约的这个河的一个河道的一个隧道，是将近200年了，开凿这个隧道，海底的隧道已经将近200年了。当时要开凿这个隧道的时候，这个工程师啊就在纽约河的旁边呢，他就在那个地方想着怎么样开凿一条隧道通过去，而不会水跑进来。啊，万一水跑进来怎么办？他就在那个地方要解决这个工程上的问题，他就在河边呢，在那边看着。那河呢有船，是木头，以前是木头的船呢、啊，那个船都是木头的，有一种吃船的那种叫公木林的这种东西呀、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住那个船。他住进去的时候呢，就两只脚呢就把他咬的那个木头呢踢到外头来。他就在那看看有，哦，我懂了。他就在那样发现了一种叫做潜水式施工法，我不懂，我不是学工程的，就用这样子他施工成功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那种封口的那个口袋，塑胶封口的，尤其是药然后什么东西啊，那封口的那个东西，你看那东西是怎么发明的吗？是那个人他看到豆荚类的那种东西，他打开了以后把它放回去也可以再夹回去，就因为这样子发明那个东西的。你看那就是治水诀，时时刻刻治水诀。那个回纹针，你知道那回纹针赚多少钱吗？那个回纹针只是一点点铁丝这样回两下就行了，是吧？但是那个回纹针就是因为它这样把它回两下可以夹东西，它就形成了治水诀。有些的事情是奇妙的不得了的，治水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都是从治水诀那个地方来的，并不是只有你这个心灵世界的东西啊，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很多都是从治水诀来的。所以随事随理啊，一切世界无量差别治水诀，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产生治水诀，一切众生呢不可思议治水诀，每一个众生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而我们得到启发而治水诀，一切法入一，一入一切法治水诀，我们可以从这里迁移到别的地方，从别的地方同样的道理迁移到自己来用，这种治水诀，一切虚空界究竟治水诀。我们发觉所有的现象的东西最后都像泡沫一样，它是有生住异灭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得到它，也不必那么样子的难过，所以也是一种治水诀，三世相入治水诀，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一个生住异灭的过程，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也看到你生命永恒的真实相，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得到修行住，叫治水诀，是随事随理善于去觉察觉知，这个就是治水诀。所以学佛法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只是每天只有打坐拜佛念佛这样子的事情，学佛法因为学到家里，连在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有很多变化，你会发现哦，这也是治水诀，是不是？你想想看吗？你说要用钢丝的那个抹布才能够来刷好锅子，有一天你到河里到外头去散步，到山边去散步，捡了一块石头回来，用那一块石头来刷锅子也可以刷得出来，也可以刷得很干净，也叫治水诀。治水诀使人我们很快乐。我想的时候，第一次拿到剪刀或用剪刀拿来钻洞的时候，那一天我很高兴，我现在还记忆的啊，那剪刀哈、啊、拿来可以钻洞，钻那个竹片哈、啊、然后可以做那个竹蜻蜓啊，啊钻的也把它钻出来了，我觉得很高兴。这就是治水诀。你在家里千万记得马桶坏了要自己修啊，现在是门坏了不要整个把它叫人来整片都换掉，你不妨的话稍微自己修修看，修成了以后也很高兴，那也在那里随觉。那种觉也许并不是什么要变成科学家的觉，但是它毕竟是生活里头不断让你觉得欢喜，不断带来很多令你感觉到生活充实的东西，对，那就是自随觉。这就是修行住，你能叫你的心，你这个心哈、啊，就居在这样子的一个心里头，越来越欢喜越充实啊、哦！这就是修行住。当然了，你这个能够从发心 质地啊，发出发心是发菩提心，去行普贤行啊，普贤的心普贤行就需要你这个菩提心跟你菩提的心地去完成。可是你当然就必须要自己能够修行，透过这个修行啊，时时刻刻自己不断的会成长。这个佛法，这个学佛学的结果一定是很高兴的，你看了都会高兴的。其实很简单啊，有很多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你看那个洗理发店里头啊，那什么时候改成这样子的方式我也不知道啊，以前都是趴着头这样洗的，对不对？那他们现在还发明让你躺着洗，就不会眼睛跑那个肥皂水进去的。好了，让你仰着洗这件事情，帮你把它洗一洗，那最后才来冲这件，就减低了很多。那个第一次从那里自随觉的那个人，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他给你方便，他很高兴。第二个，他有一种创新，在那个地方得到一种新的一种方便力，他很高兴。所以人活着就要有很多的方便力，不是硬的啊，不是硬的，修行不是那么硬的。佛法是如如不动的，可是我们修行的时候是能够方便力的，就生活起来就很好，就很活泼，障碍很少，你自然禅定也就比较深啊，自然而然你的忍辱也会比较好。你什么东西都把它掐死了以后，我可以跟你讲，你十个波罗蜜没有一个波罗蜜啊，会产生欢喜的，你会觉得很啊，会自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让自己活得比较自在一点啊。好，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助心啊，这个讲到第三个修行助啊。